回违五年的台美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 TIFA 会议在6月30日顺利举行，台美双方就十大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对于重启会议的政治意涵，会中讨论之疫苗代工的合作项目，未来双方能否进一步洽签双边贸易协议 BTA， 是否催化其他国家与台合作，以及中国可能有的反应等，专家们各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因为偏重美中贸易谈判而停摆美台 TIFA 会议，但拜登总统上任后就重启这个贸易架构。对此，外界普遍认为关键在于蔡英文总统今年进一步放宽含有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和30月龄以上美国牛肉的进口限制，一扫美方眼中的贸易障碍，而重现了美台深化合作的契机。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们则认为，此次会议的意义远大于此。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分析，特朗普任内侧重双边谈判，对经贸等国际组织的着力相对不深，这种一对一单打独斗的模式增加了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工作负担，在行政人员量能不足及行政末期，甚至出现许多员额空缺所导致的人力吃紧下，重要性偏低的美台双边谈判明显被搁置。因此他说，美台重启 TIFA 会议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代表拜登总统更重视结盟打群架，以因应共同的议题。在亚太地区，美国重整它与日本、台湾的关系，为的就是因应中国崛起的挑战。另外，刘孟俊认为，美台选在7月1日中共百年党庆前一天重启 TIFA 会议，也有不再顾及中国的意涵。他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时间点，那显然讲说是美国跟台湾之间的 TIFA 谈判并没有把那个中国的因素放得很重，比较不会顾及他的反应。那很显然讲说是台湾在美国的心目中，它变成是它重启供应链啊、或者是乃至于推动水的制造业回流啊、或者是还有更重要的是台湾在它这个全球的板块上的一个战略布局当中的重要性，是更比以前更加突出就是了。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吴建辉对美国之音表示，恢复美台 TIFA 会议的地缘政治意义大于后续的经贸影响。他说，近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所召开的各项峰会的共同声明就可以看出，台海议题已经不再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下的一个项目，而是升级为国际化的重要议题。吴建辉说，
TIFA 当然是个贸易议题，可是TIFA 的复谈应该放在整个台湾问题的国际化脉络下来理解。那拜登政府他一方面在多边的脉络下，他把台海议题，至少海海议题变成一个国际议题，然后在台美双边的贸易政策，它变成一个常规化，回到台美之间既有的 TIFA 脉络。所以我们得到的就可以观察的点，第一个就是回到既有的谈判模式，既有的文官习惯的方式。第二个就是它在除了台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之外，还有那个多边的问题，就不管是在 G7 或是在台日之间或是日韩之间，台海的问题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相较于美台重启 TIFA 会议，欧洲议会在5月底压倒性票决通过冻结欧中全面投资协议，这样的发展态势引发外界联想，欧洲国家会不会跟随美国的脚步，继而跟台湾展开更多的贸易对话呢？台湾经济研究院项目主任高仁山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需要联合民主国家的盟友来对抗中国，而欧洲向来就是一个未定数，例如德国往往出现很大的破口。不过现在欧中全面投资协议遭到冻结，表示这个破口已经被堵住了。高仁山说，
那这个表示说欧盟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大概不会再更进一步，那既然破口堵上了，我觉得美国跟台湾来谈那个投资贸易协定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对于其他国家有多少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灯塔效应。灯塔效应就是说一旦点亮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国家会过来跟我们谈。除了投资 贸易协定之外，投资协定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那个，我想双边的这样子的一个贸易协定。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在产业链重整真的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德国、日本都希望台湾的半导体能够过去投资。我觉得就是说台湾的黄金十年应该从美中贸易战到后疫情未来的十年内台湾都有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对话贸易协定的这样子的机会。
中经院的刘孟俊则表示，欧洲是一个大型的区域经济体，一向强调其政策自主性，因此虽然暂停欧中全面投资协议，也不会因为美台重启 TIFA 就放弃与中国的合作。不过拜登政府积极重启美国与欧盟的合作关系，希望欧盟能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个应该会促成欧洲在某些科技相关的领域上考虑与台湾进一步合作。刘孟俊说，
欧洲可能在科技上面也蛮顾虑中国啦，所以说在可能跟科技上面的一些合作会有蛮大的一些助力。那譬如说好了，是德国也是希望台积电能够到欧洲去设厂嘛，这个是帮助他们半导体的供应链能够稳定。那甚至连日本都有在期待，因为在全球的半导体就是车用电池等等在缺料的这种情况之下，那台湾的一些在半导体上的一些制造能力是更加被突出出来。
在本次会议中，美台双方同意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架构下更积极的推动防疫物资加速流通与通关程序，而台湾则提出希望代工莫纳德疫苗，美方表示愿意未来继续讨论。刘孟俊指出，将疫苗问题放在经贸会议上讨论有特别的意义，台湾在国际上采购疫苗除了政府出面，现在还有民间产业，尤其是台湾两大科技业的龙头台积电与鸿海，形成公司协力的组合。因此他说，美台 TIFA 优先讨论疫苗，意味着台湾若是因为疫苗短缺或是疫情恶化而冲击到本土的制造业，这也会酿成全球的灾难。尤其是台湾的半导体等产业在全球的供应链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疫苗不仅成为美国争取国际盟友的利器，也优乎美国与国际社会的现实利益。吴建辉则认为，疫苗跃上 TIFA 会议的政治效益较高。他说，
那疫苗进出口程序其实看你要怎么让它快速通关。如果是疫苗进出口，它是一个贸易问题，你自己就可以程序简化这件事情。如果美国要出货给台湾，那台湾进口的时候不要花那么多程序，美国出口的时候它也不要花那么多程序，这件事情很快就解决了。所以它不是一个很重要议题，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讯息，让台湾的人，不管是台湾的在野党或是台湾民众，是相信疫苗是无虞的。但是它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只是一个政治问题。
吴建辉指出，美国若后续讨论疫苗的代工，促成美国厂商授权给台湾代工生产，到时候疫苗就会成为真正的经济问题。不过一旦台湾真的成为美国疫苗的代工厂，本土疫苗的产能又将受到影响，它与进口疫苗在台湾市场上的竞争也会加剧，到时候又变回到是个政治问题。因此他预期台湾代工美国疫苗的讨论不会很快就有结果。本次台湾的谈判代表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表示，台湾已经向美国表达最终希望签署美台双边贸易协议 BTA， 虽然未获美国立即首肯，但是会中达成协议，双方就不同项目成立工作小组，在未来的一年内就相关议题展开实质的讨论。刘孟俊认为，美台直接洽签带有主权意涵的 BTA 确实有国际政治的困难度，但若是辗转以 TIFA 的架构协议着手，可以逐步达到类似 BTA 的实质效果。他说，
TIFA 它一个特色是那个议题是对积木式的啦，就是讲说是这年度或者这一段时间里面有哪些的，就是变成是逐步的一起把问题解决了，到最终目的的话是会有达到 TIFA 或者 BTA 的一个效果啦。好，那像今年是都已经敲定了几个议题，然后10大议题吧，然后就会分成10个工作小组， 然后就是在那个白议题的那个模式去有个工作小组去谈嘛，到最终目的好像是希望是今年就把这十个问题都谈出来，虽然是没有 FTA 或是 BTA 的一些那个抬头，但是很显然是希望说透过 TIFA 这种模式是达到同样的效果啦。台湾跟美国是如此，台湾跟日本也有类似一种情况，都是用所谓的用 framework 的方式来解决啦。
高仁山则呼吁，即使有难度，台美 BTA 应该尽快查签。他说，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之后，在中国的这些产业链的移转之间，其实从中国撤出来的这些不管是台商不管是外商，他都希望能撤到就说有对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国家或是地区，比如像是越南，比如像是韩国，那当然台湾更为重要，不管是从经贸角度或者是人权角度，那 BTA 要尽快达成。
高仁山认为，台美若是顺利签署 BTA 之后，台湾就能进一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TPP。这是一个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发起的高标准、高度自由的贸易体，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减免可高达 95% 以上。虽然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签署行政命令退出，但是拜登政府现在很可能考虑重返。面对美台 TIFA 重启，中国外交部早在6月中旬就重申一中原则，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当时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还重批民进党政府以美谋独，表达中国坚决反对美台签署具有主权意涵的任何协议。因此美台 TIFA 会议圆满结束后，各界纷纷议论中国后续对台将采取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刘梦志认为，中国对于台湾与国际间的任何交流都会有相对应的反射动作，一定表示反对，但是对台实质制裁的筹码并不多，顶多是降低两岸间的接触，类似日前拒发签证给驻港办事处的台籍人员，或是相继撤离香港和澳门在台所设的办事处等。至于其余的制裁，刘梦俊认为中国的筹码有限，何况最近习近平提出要塑造中国在国际间可亲可爱可敬的形象，预料也不会有太多实际的动作。针对台湾，习近平在中共七一百年党庆上的讲话，除了老调重弹，强调实现祖国统一粉碎台独图谋之外，也没有看到具体的目标，可以见得中国的态度或许也在调整中。至于中国是否会采取两手策略，对台商释出更友善的政策，或是加强对台湾的贸易合作呢？高仁山说，就算有效果也不大。他说，
那你说对这些台商的好处等等，其实这些好处最后都不会落入台商的口袋，最后都还是在中共的手上。好，所以我觉得这两手策略现在已经很多人看破手脚。因为你看他现在在中国内部这些很多的这些手段，包括像是对于虚拟货币的更加紧缩，然后包括对于这些贸易上面的更多的这些限制，尤其是在台商上面。所以基本上我认为未来在中国的台商做生意，对全世界做生意会越来越难。但是中国内需市场，说实话台商不会在那边有更多的竞争力，反而会更越来越难做。
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